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一页，第一页最后一行，第一页最后一行，从中间看起。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的地方。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全陀合体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四位上首的菩萨介绍过了。那么接下来的经文是与如是等诸大菩萨。与如是这几个字呢，是总结上面所说的。那么等这一个字呢，就是利益。这也就是说，其余的菩萨呢，无量无边呢，用不着再列出来了。只列了这四位上首的菩萨做一个代表就好了。那么本经的菩萨众呢，只列了四位，这是用来表法的。那么这四位菩萨呢，就代表着净土法门、信、愿、行这三资粮。这三个条件呢，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具备的，缺一条都不可以。在这四位菩萨当中呢，文殊菩萨是代表信，代表唯智方能信受的意思。因为净土这一个法门呢，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是一个相当难以相信的法门，所以呢，一定要具足第一勇猛根本智的人才能够理解，才能够相信，才能够不会生怀疑。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个地方代表信，弥勒菩萨呢所代表的是愿。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当他遇到大慈如来的时候，他就发愿将来自己成佛的时候也要跟佛一样，不但要跟佛一样，连名字也要跟佛一样。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念佛的一切众生个个呢，也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想要跟佛同样的无量寿无量光啊。换句话说，也要跟佛一样成就无量光无量寿。我们想想看，这不是就跟弥勒菩萨的大愿相类似的吗？所以弥勒菩萨在这个地方代表愿。那么不修习常精进这两位菩萨所代表的是行门，因为这两位菩萨常修立生之行，精进度生，长时间不间断。那么现在我们持此名号呢，最重要的也是贵在念念相续，精进无有疲厌，要有长远心的，要不间断不怀疑的念这一句佛号，这样我们的一心不乱，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圆满成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四位菩萨在这一部经里面很明显的就代表着修行的法门。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本经的菩萨众介绍圆满了。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讨论到天人众了。可见的这一个法会呢，因缘殊胜啊。 请看经文。即四谛梵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是天人众。即这一个字是说，不是只有诸菩萨众在会啊，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声闻众跟菩萨众参加这一个法会而已啊。同时呢，所有一切凡众也都参加了，也都能够同沾净土这个法义，都能够因为念佛而得到好处啊。四谛梵音，这是梵语，也就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能为主，或者叫做能天主，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做天上的主人，也就是做天主。一般我们在经典上所看到的帝是天，帝是皇帝的帝，释是释迦的释，帝是天。在这个地方啊，他这个帝是天跟我们一二三四的帝是天啊，刚好是念法一样，所以将来如果我们一谈到帝是天，就是指的这一天，就是第二天，也就是皇帝的帝，释迦的释，第四天。如果会讲到一二三四的释呢，我们会讲多帅天，这样来区别才能够清楚。所以将来如果学人在这个地方说到第四天，也就是讲的这一天，就是第二天的意思，第二天，也就第四天就是指的它。那么我们中国人呢，通常把它称作一方大地，我们道家中国人一般把它称作玉皇大帝。实际上呢，它是刀立天主，刀立天的天主。刀立这两个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三十三的意思，三十三，这就是说它是三十三天的天主。说到三十三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三十三天所指的是同一层天，并不是说的三十三层天。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因缘的，这就讲到过去呢，有一位妇女，有一个女人，她发心要造佛塔，结果另外有三十二个人来协助他，也发心帮他完成这件事情。那么最初发心的人呢，那个女人呢，就升到倒立天为天主，另外三十二个人也到倒立天来了。那么他们分布在倒立天主的四周围，东南西北各八天，所以三十三天是同一层天，也就是地居天，是在须弥山顶，所以讲到三十三天是说的同一层天，也就是第二天，并不是说的三十三层天，三十三层天。那么佛经里面跟我们讲，娑婆世界的天呢，一共有二十八层，这二十八层是一层一层的啊，这二十八层。欲界呢有六层天，有六层天。色界天有十八层天，无色界天呢有四层天，一共有二十八层天。这二十八层天是一层一层往上面去的，不是同一层天。那么刀立天到底是在哪一层天呢？往上面算啊，往下面啊，从上面啊，从下面往上面算呢，它是第二层天，所以它并不算高啊，是地居天。地居天有两天呢，四王天是在西弥山的中间，然后刀立天是在西弥山顶。这两天是属于地居天，跟地面接触的。第三天以上呢，那是空居天，空居天。 那么升到这一天来的夜因到底是什么？就是上品的十善。我们修十善业道，修善就可以升到这一天来。只要我们修学上品的十善业道，就可以往生到这个地方来，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提一下，第三天以上是属于空寂天。空寂天一定要修定，你自己如果本身没有修定，是没有办法到这一天来的。那当然定没有修成功呢，如果他的定修成功了以后，会到十禅天去啊。禅定功夫修成的话，会到，看你的禅定功夫多高了。你如果世间法的话，四禅八定的话，那可能到了色界天或是无色界天了。第九定以上就会超出三界，那是阿罗汉的九次第定，看你修什么定。所以在第三天以上要靠自己的定功才能够到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谈一下，我们佛门常常在为过去的先人呢超度，或者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福报回向给我们的过去的亲人，也就是过往的亲人。我们要晓得，刚刚说过第三天以上要靠自己修定，你如果没有自己修定，是没有禅定功夫，是不能够去的，因为它是属于空寂天以上。所以我们帮先人回向给先人，我们帮过去的先人呢、超度，最多最多只能够送到倒立天来，第二层天，因为他是靠善业。除非他自己听到佛经，听到佛门所讲的这些佛法，他能够自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外，如果靠我们的力量，最多只能够送到这一天来，因为他自己没有修定，没有办法到第三天以上。我们谈一谈，就像本师释迦牟尼成就佛道，他的功德利益有多大，他也只能够把母亲送到倒立天而已，因为这是福报给他，善业给他，所以只能够送到倒立天。后来本师释迦牟尼佛到了倒立天，为他母亲讲一部地藏经，他母亲当时就证得了出果。当他母亲证得出果以后，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放心了，因为天上人间七番生死绝对断，事后证得阿罗汉果，超出三界六道轮回，所以他当然放心。所以地藏经在我们佛门里面是一部孝经，孝经。所以我们把善业回向给人家，我们为别人超度，把福报给人家，最多最多只能够送到这里。我们就举一个世间法来讲，就像有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他能够给一个乞丐，穷困潦倒的乞丐马上变成大富翁，为什么？他的财富可以给他，可是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没有办法给他。就像我们为先人超度，我们的福报可以给，善业可以给，但是呢，我们的念佛功夫，我们的禅定功夫没有办法给他，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如果可以给的话，各位诸位诸位在座的诸位大德个个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帮我们念佛，我们早就往生了。没有办法，一定要靠自己啊！自己没有办法，没有修定，你就到不了第三天以上，自己不念佛，你就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像这些呢，都要靠自己来的。所以对这个呢，我们要清楚啊。 那么你要超你要超生，你要超拔你的祖先，容易不容易？只要你善念过就容易啊，只要你福报大一点头就行了。我们讲我们过去的一位了不起的法师谭熙法师，过去我们也提到啊，谭熙法师他在还没出家以前，十年寒窗苦读楞严，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有一天呢，当他在午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鬼来了，要他超度。他说：“我什么都不懂啊，我怎么超度你啊？”他说：“你点点个头，点个头就行了。”他说：“这容易，点头容易。”他就点个头，那个鬼就踩他的大腿，踩他的肩膀，就往生了，就升了，升天了。为什么？你点个头，就表示我把我的福，我把我的善业给你，可以，没问题，马上就超生了。接着他的亲人来了，也要求超度，他也是一样点个头，踩着大腿，踩在肩膀就升天了。我们要晓得，将来救度众生是要冤亲平等，所以当冤家对头来了以后，接着他的亲人就来了，是冤亲平等的超度。所以只要诸位大德好好的念佛，你将来要超拔你的祖先、过去的先人，只要你点个头就够了，他们就升上去了。可是你只能够送，最多只能够升到道立天而已啊，这个我们要清楚。等这个字的意思是等下面的四王天，以及等上面的夜魔天、斗率天、化热天、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的其余五层天，乃至于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空等无量无边诸天的意思，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底下的大众呢，这个大众里头包括了修罗八部、人及非人等，这是护法的大众，都是指的鬼神，有天神有鬼神。佛讲经的时候，这些天神啊，这些鬼神都会在，都会来听经。不但包括这些鬼神，而且还包括六道众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众都是这一个法门所接引的对象，都是这一个法门所摄受的根基。那么底下这一个句是指上从菩萨下到诸天人大众等都聚会在一起，都聚在一起听佛讲这一部弥陀经的意思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法门真正是三根菩提立顿全受，圣法六道没有一个会被遗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修学念佛法门的，而且个个都能够成就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疏钞里面才告诉我们说，四法平等，这一个法就是指的净土法门，这一个法门是平等的，等觉菩萨乃至于六道众生人人都可以修学。不但人人都可以修学，而且人人都可以成就啊，平等而无有高下。上从圣人大菩萨声闻缘觉，下到凡夫甚至于三恶道的众生都可以同聚在这个法会里头，都可以来听净土法门，都可以一同来修学这一个法门。为什么呢？唯是一心真实性中无差别故。一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实性，就是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里面绝对没有差别。就像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既然本来无一物，那当然平等，当然无有差别。其实也无有差别可言啊。此间佛法住持本来如是，此间佛法住持特别是指佛说净土这一个法门，本来如是可见的这一个法门，它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个法门的广大无边呢。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本经序分里边的通序，也就是正信序介绍圆满了。虽然说的是通序，也就是六种成就，可是从众成就当中，十六位尊者、四大菩萨以及人天大众，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法门的性质、它的殊胜，很清楚的看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别序了，也就是发起序。这是本经发起的特殊因缘，可是莲池大师在书抄里面已经把这一个段落呢列入了正中分里头了。换句话说，书抄里面并没有发起序。当然莲池大师也有他的说法了，说的意思也非常的圆满。那么我义大师把这一段经文看作发起序，也有他的道理。我义大师的意思是说，净土法门实实在在那真正不可思议，无人能问，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其余的一切事理可以思议，可以想象，可以议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问题，能够问得出来。可是这个法门呢，不可思不可议，所以没有人能够发现。既然没有人能够发现，那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提出这一个问题来了。于是乎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不得已才自己来倡导依正明智来作为发起。这种说法呢也非常的好，在其他经典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第二个理由是说，世尊以他的智慧观察大众的机缘，也就是观察大众的善根福德因缘，看到这些大众呢应闻净土妙门了，不但应该能够听到净土这个法门，而且呢能够获得示意，能够得到四种好处。换句话说，本师释迦牟尼佛看到已会的大众，甚至于末法时期的许多众生，就像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已经能够信得过了，已经能够理解了，已经能够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了，而得到四种不可思议的利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佛成就了。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不等待别人来问，自己就说了，以这个来作为发起。那么刚刚提到四种利益，到底是哪四种利益呢？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四悉檀的利益。悉檀这两个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普施的意思，普是普遍，施是布施，佛为一切众生说法离不开这四个原则，菩萨为众生说法也离不开这四个原则，甚至于历代的祖师大德们，他们的讲经说法呢 也没有离开这四个原则。说到我们现在学佛，为人讲解经典，当然也不能够离开这四个原则。那么这四个原则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世界悉檀，世界是普遍的意思，换句话说，普遍的布施，令一切众生得到欢喜的利益。就像佛门里面常讲的呢，菩萨所在之处，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一句话，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学佛，千万呢，不能够学到最后，跟人家处不来，或者是被人家看作异类，跟人家格格不入了。如果你学佛学到这种地步，那你已经走偏了，你不是一个学佛的人。经典里面明明告诉我，菩萨所在之处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所以你如果学佛学到人人看到你的都喜欢你，你也跟人家能够和睦相处，跟人家能够相亲相爱，人家看你好像是一个大善人，处处时时喜欢跟你亲近，那你学佛就成功了。换句话说，你学佛第一步就做到了。我们要晓得啊，过去我们也常提到这种观念，学佛呢，弥陀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学佛要从基础做起啊。我们现在是身为人身，所以我们学佛要把人做好啊，这是第一步。如果我们学佛没有办法把人做好，你怎么能够做菩萨？你怎么能够做佛呢？绝对没有办法。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提一个把人做得很好的一个故事，这就是黄锡昕医师。黄锡昕，锡是一个金字旁一个义，就是锡铁的锡的黄锡昕，哦，公心的心，这位医生，我想有些大的诸位大德，可能有些人看过他的故事，学人就简单把他的要点说出来。这个医生非常了不起，他在台湾医学院毕业以后，人家都想要赚钱了，可是他的观念跟人家不一样，他的观念就是要救人。所以当他毕业以后就到美国去，去哪里啊？去美国一个贫民窟里面，到处都是黑人的，非常贫穷的地方，去那边救人啊。他那边行善啊，他救了多少人呢？不只是身体上的病、心理上的问题，甚至于家里的种种问题，他都帮他们解决，救了两三万人啊。这种善行感动了当地的政府，就把三月十二日定为黄锡昕纪念日。你看，一个外国人在美国这个地方，人家能够这样的感念他，能够这样的怀念他，可见的他的善行真的感动了。他每天就是这样行善，他不是为赚钱啊。那么到了晚年以后，身体也不太好，好像有一点生病了。那因为他救很多人，所以各界都去慰问他了，都去看他，都去关心他。不管是哪一个宗，当然这些有很多宗教也都去关心他，去接触他。可是他真的善根福报现前，他显着佛法， 选择练佛法门，他就练这一句佛号，在他往生以前做了一个梦，阿弥陀佛示现一个梦给他，告诉他说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正在为你筹备一个欢迎会，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那边上善人帮他筹备一个大那个欢迎会，欢迎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因为他过去是在救过很多人，实在是一个善心的人，大善人，所以大家正在为你筹备一个欢迎会。那么这个黄医师就听到这个地方呢，他当然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要好像要命中了，要死掉了，他当然就问阿弥陀佛，他就关心这一件事情，问阿弥陀佛，我在死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呢？会不会很痛苦呢？因为他看到当医生看到很多人在临命中的时候都非常痛苦，都非常痛苦。阿弥陀佛跟他讲说不会，不会，一点痛苦都不会。然后到了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的太太陪在他旁边，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就一道强光射下来，他太太都看到了，放光照射他，看到黄医生做的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时感动多少人啊！不止学佛的人受感动，连没有学佛的人也受感动啊！你看这种善行感动所有人，不只是感动我们世间人，连阿弥陀佛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上善人都受感动啊，都为他办一个欢迎会，欢迎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会做人，助人成功的，这一句佛号一提起来，马上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感应道交啊，那将来阿弥陀佛绝对接引往生。所以过去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也特别提到这一个观念，学佛人一定要敦伦尽分，这一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学佛的同修们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好像有一些学佛的时候要有一些花样那才算是学佛，不是这样。在我们家庭伦理当中，你做到了这一句佛号好好念，一定成功。敦伦在我们中国讲的五常了，也就是五伦，这个五伦肇始于夫妻，开始是夫妻，有了夫妻这一伦以后，你就会有下一代生小孩了，于是父子这一轮又出来。这个你这样一讲的话，你不必背你就能够记得起来，有夫妻轮生小孩以后就会有父子这一轮，这一轮就跑出来，那么小孩子多了就有兄弟这一轮出来了，兄弟这一轮又出来了，将来这些小孩呢到外面一定有朋友结交朋友，于是朋友这一轮又出来了。那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将来出了社会为国家办事，为政府办事，我们当时是讲过去是金王时代，就为国王办事，所以就会有金臣这一轮又出来，这五轮是这样。所以五轮肇始于开始于夫妻这一轮，开始于夫妻轮，有了夫妻这一轮出来，慢慢下面的四轮就会慢慢成就。所以这五轮一定要做到尽分，分就是本分， 简单讲起来，就是在你的工作，你要尽责，尽忠职守，尽忠职守，要尽你的本分，在你的地位尽你的本分。不管你是在公家机构、私人团体，你都要好好的忠于职务，要尽忠职守。这一句话一定要做到。你这一句话做到了，那你学佛一定成就啊！你这一句话好好做到了，哪一个人不欢迎你呢？你在整个团体里面，人家看到你就喜欢。在家庭里面，不管是跟谁相处，兄弟姐妹、父母相处也都是非常的圆满，人人也都喜欢。这个就是这一句话所说的菩萨所在之处，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人先做好啊，你把人做好了，这样才能够接引众生啊。人人喜欢你呢，人人喜欢亲近你呢，那你接引众生就容易了。所以这一条是要使人得到欢喜的利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让人家喜欢你，喜欢亲近你，让人家生欢喜心，使人家高兴，这是行菩萨道啊。那么现在听到了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有西方极乐世界最极清净庄严，而且现在那一个国度里面有佛现在正在说话，听到这么好消息，心里当然欢喜啊。听到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我们想想看，怎么不会欢喜呢？而且听到这个地方的佛是现在佛，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已经是过去佛了，那么那一个地方的佛是现在佛，我们正好可以亲近他了。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怎么不欢喜呢？当然欢喜啊。第二个是为人希谈，为人是生善的意思，也就是要利益众生，要叫众生得到好处。那么现在天佛说，如果我们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话，只要持此名号就行了，只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可见的持此名号就是兜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念佛能够使我们生善，而且这个善是大善啊，是善中之大善。第三是对治希谈，劝他断除诸恶，使他得到媚恶的利益。现在听到持名念佛这一个法门，依照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念念相续，不起恶念，所以自自然然的就能够得到灭除我们身口意三业的恶业，能够得到灭恶的好处啊。第四个是第一义谛希谈，也就是使人入理啊，得到中道第一义谛啊，明心见性的大利益。换句话说，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实相，叫他明了，叫他得到。现在我们听到净土这一个法门呢，也知道持名念佛，念念相续了，这样日久功深的，我们念佛功夫一天一天深了，到最后自自然然就能够觉悟到实相第一义谛的道理，得到理一心不乱，成就佛道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四希谈是一层比一层深的，是一层比一层究竟的。 所以我们将来再把佛法介绍给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四个次序颠倒。就像如果一开始就说人家有毛病了，哪里有罪过了，一下子就叫他要断乐了，那人家一听了就会讨厌，就不高兴，恐怕以后再也不来了。所以我们要用这些方法，这些态度，这四悉檀的方法来接引众生。首先一定要生他欢喜，叫他生欢喜，接下来叫他修善，修善以后再叫他断恶。你要成就圆满的善，你将来要成就佛道，你不但要行善，而且要断恶，不能再造恶业了，因为造恶业将来会得恶报。最后呢，把最高尚的智慧之法，也就是佛法觉悟之法交给他，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接引众生。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做，那他怎么不欢喜呢？怎么会不接受佛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记住的，也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本经发起序的大意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接着请看经文。二是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度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段经文就是本经的发起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每一句话呢都代表着很深的意思在，希望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要详详细细的来讨论。尔时这两个字就是指前面六种成就的时候，也就是众生的机缘成熟了，佛应该要说这一个法门的时候。我们知道佛讲经说法呢，一定是上契诸佛所证之力，下契众生可度之机。换句话说，这个机缘呢已经成熟了，众生可以接受了，欢喜接受了，能够依照这个法门来修行，而正果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应当要说这一部《弥陀经》的时候已经到了，已经成熟了。于是呢，佛就告舍利弗。为什么佛要告舍利弗呢？为什么佛不告其他的声闻弟子呢？不告其他的弟子呢？我们要知道，舍利弗尊者是代表智慧第一，换句话说，这个法门一定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接受。为什么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接受呢？因为净土这一个法门圆说一切法门，圆是圆满，说是包含，圆圆满满包含了一切法门。法门通常我们讲有八万四千，甚至于无量无边的法门，而这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包括在净土这一个法门当中。我们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甚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绝对不会超出戒定慧三学。那么现在这一个净土法门，它却可以圆圆满满摄受，包含了三学而无疑。我们想一想，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就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说的，都摄六根 身口意三业清净啊，不犯众戒。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在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绝对不会去做恶事，不会起恶念，于是诸恶莫作这一条就做到了。再说呢，佛号是善中之大善，那我们念佛号当然是众善奉行，所以戒律圆圆满满记住了。当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把心专注在这一句佛号上面，不起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甚至念到一心不乱，这就得到正定了。你看定学也有，当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把这一句佛号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心里面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就是慧啊。甚至于连天台家所说的三观妙慧也圆满圆圆满满记住。我们想想看，当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如果能够了知能念的心自体本空，所念的佛号了不可得，这就记住了空观了。虽然心佛了不可得，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了不可得，可是却能够了知能念的心念念相续，所念的佛号呢又历历分明，你看假观也圆满。如果我们能够又了知又能够清楚所念的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能所情往，空有两边不着，而入了中观。你看看，这不是三观妙慧圆圆满满记住了吗？可见的净土法门一句佛号圆圆满满记住了戒定慧三学，所以这个法门圆说一切法门而没有遗漏。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华严经就可以看出来，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是菩萨一切的行门，菩萨所修一切的法门都包括在华严经里头。而华严经到最后结论是什么？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个个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个个都念佛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看看，所有的一切法门到最后都归纳到净土来了。你看，净土法门是不是圆圆满满包含了一切法门？不止言说一切法门，净土法门不只是圆圆满满包含一切法门，而且呢，还远超一切法门。我们要晓得，各个法门都有各个法门所摄受的根基。就像禅宗，如果没有上上根，也就是说，要不是上根立志的人，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他所摄受的根性是上上等根性，上中以下都不是他所摄所摄受的根基呀。那么说到教下呢，从教理的探讨，也就是从文字而证入实相般若，大开圆解，明心见性。这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办得到的，乃至于其他各个法门，没有不是针对某一些根基的人而施设的。虽然到最后讲到归圆无二路，到最后总是归到圆满成就佛道的， 佛道上面，但是呢所摄受的根基不广啊。可是净土这个法门呢，收集最广，三根普披。所谓三根呢，就是上中下这三种根性的人，这就包含了一切的根性。换句话说，一切人都可以念佛，都可以往生啊。所以古大德才告诉我们，上上根不能越其捆，捆就是范围，上上等根性的人也不会超过他的范围，下下根也可以，也能够增其欲，增就是到达，下下根的人也有份了。上上根就像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41位法身大士，到最后随着普贤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是上上根的人，他们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根的呢，就像一生杀牛罪业深重的张三郎，这个公案好像我们讲过吗？没有吗？学人再稍微提一下，张善和这一个人，他是以杀牛为业，一生不晓得杀了多少牛，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牛头人现前向他要命，这是地狱相现前了，死后要堕地狱的。他看到这种情形不得了啊，心生恐惧了，就叫他太太赶快想办法。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从他家里面经过啊，就请他进来，他就告诉他，你要只有一条路可以救你，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听了，真听进去了，当下他太太就帮他点了一把香交给他，虔诚的拿着香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练了没有多久呢，他告诉旁边的人呢，那些牛头人已经走了，消失了。那么师父那位法师就叫他赶快继续练，他就拼命的赶快继续练。后来果然阿弥陀佛现身接引他往生了，含笑而终。你看罪业深重，杀牛，一生杀牛，临命中念佛往生啊。那讲到贫穷潦倒的贫困的，就像一生打铁以打铁为生的黄打铁。有些人学佛认为自己没有钱啊，我很贫穷啊，我怎么能够来学佛呢？我们就看看这个黄打铁的例子。他家里很穷啊，一天没打铁就一天没有办法过生活啊。他打铁也很苦啊，很累啊，真想脱离这个苦海啊。那么有一天刚好有一位师父从他家门口经过，他就请他进来，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他，我今天每天这样打铁过生活实在太累了，而且很贫穷，你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教我能够离开这个这么痛这些痛苦，得到快乐？而且有一个条件，不能够花钱哦，因为他很贫穷。那位师父就跟他讲说，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听进去了，他就一边打铁一边念佛，铁锤打下去，阿弥陀佛，拿起来阿弥陀佛，风箱一推进去阿弥陀佛，一拉出来阿弥陀佛，到最后呢站着往生啊。他那一个家乡有多少人受影响，所以他那个家乡呢念佛风气非常的盛，就是因为黄大铁啊，他念佛往生示现给他们看了，念佛的确就像佛经里面所讲，当你成就的时候，阿弥陀佛会现前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如此啊，不是乱说的了，也不是预言， 真的是这样，他就示现给他们看。你看，像这些张善德、黄达田，这些人都是属于下下根的人，下下根的人也有分啊，也能够带业往生啊。真正是善根普披，利顿全收，而远超了一切法门，是一切其他法门所不能够相比的，所比不上的。像这种单凭一句阿弥陀佛就演说一切法门，远超一切法门，的确是一个甚深难信的法门。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后面所说的难信之法，所以要不是具有像舍利弗这样大智慧的人，怎么能够信得过呢？所以在本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才常常叫唤着舍利弗，以这一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来做代表。这就表示不是第一智慧的人不能够无疑，不能够没有怀疑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从事西方这一句话呢，以后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那么维罗菩萨来了，我们请他带我们念佛。接下来我们念佛回向。